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25号星期四，今天高杰还是会和 Max 一起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个财经市场、金融市场的变化。今天呢是周四，我们知道在昨天周三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呢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比之前的报告呢显示的更加的强劲。截止到三月底的一年当中，新增啊46.2万就业人数，比预计比到公布的预计呢要多，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那我们看到呢，在明天将是鲍威尔的讲话，这个是每年一度的中央央行的这些高管们他们是度假，然后呢每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年会，那么这个年会当中鲍威尔是一定会去讲话的哈 keynote speaker。 那么他呢整个全球现在都在关注着整个哈美股明天啊他到底讲话过程当中有哪些蛛丝马迹，会看到九月份升息的力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美国的股市呢情绪市场非常的乐观，也不知道大家信心是从哪来的哈。那么今天整个美国周四呢是全部是上扬的，中概股狂飙哈，美股再涨，停下了这一周连着三天的这样一个跌势。我们看到呢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也回落了一些，同时呢恩伟达呀等等这些高科技股已经是报的财报的并不是那么亮丽啊，它不如预期，但是呢根本投资市场不见啊，视而不见。今天的整个高科技股晶片股全部是高歌猛进啊，包括呢 Snowflake 啊，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请 Max 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飙涨了 22.82%。 美股呢在收盘之前呢是急速的拉高，道琼斯已是涨了320点，标普呢也涨了是1.4%哈，一直在延续着这样的昨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涨势。纳指呢今天也是劲扬了1.6%，费半呢更是厉害3.66%。这是今天的整个美国市场的一个情况哈。那包括呢恐慌指数VIX 呢，它这个是 VIX 啊，它也收跌了4.56%，报21.78%。所以呢，整个的市场情绪是非常的乐观。那大家应该是在推测，明天它可能只涨50个基点。那么，如果明天这个按照市场预期的话，明天股市可能会大涨。如果比较鹰派的话呢，可能这个股市就会翻转。可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联储的其他的一些官员们都是呼吁呢要是鹰派一点，包括呢有鹰王之称的圣路易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他在今天再一次表示说通胀啊可能比很多人预期的会更久，他呢支持年底前将基准利率呢上调到3.75%哈，甚至呢上调4%，这是一个鹰派的这样的一位联储官员今天再次讲话。所以呢这些在我们在上周分析的时候一直在提醒大家，那现在整个的这个投资市场的人哈和联储官员看法是反的，这是今天非常乐观的那么个情况。那明天鲍威尔到底怎么样呢？之前就有专家就分析，他们非常担心鲍威尔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就是跟他合作的一些人呢，就是他比较不是那么鹰，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个市场压赌又压对了。那我们不妨明天再去观察。今天呢再看看今天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啊。白宫呢在周四呢是讲到，在9月9号拜登将参加 Intel 在俄亥俄州的新半导体晶圆厂的动工的典礼，同时呢他会发表有关晶片与科学法案以及2021年通过的这个基建法这一些谈话，今天他是签字了哈，包括晶片法呀等等。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方面在欧盟的积极推动之下，他们恢复了2015年的伊核协议展开的这种间接的谈判，前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紧张的。周三呢他们已经是恢复了伊朗协议向欧盟做出的这样一个回应哈。那白宫发言人呢是说，如果呢这个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话，美国呢就会将同意这个伊朗核协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也推动了今天布莱特原油期货周四呢跌破了每桶100元以下，如果没有石油禁运的话。一会儿呢我们再说一下石油股。 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这个消息呢也是直接导致了中概股的今天全部是上扬的，就是美中两国的监管机构呢可能要达成了中概股的审计的这样一个协议。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哈，那他呢就讲到在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呢和最快可能是在下个月他们将会到香港去进行这种审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的监管机构呢他们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已经打好了包裹啊，只要得到通知的话呢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发。那这个呢就可能会把过去这一年的僵局呢有可能打破。那现在呢从中国的北京的一些公司他们也得到了中国监管机构的一些消息哈，那么监管部门向部分中国公司说只要遵守有关的资料安全和个人讯息的保护规定呢，北京方面将支持他们在美国上市，并且呢允许美方自由的访问企业在香港的审计记录。所以呢接下来呢他们大陆方面的企业会把他们这些审计的材料呢送到香港。那美方呢他们说只有在美方确定可以完全取得会计底稿访问权限的情况之下，双方才能最终达成了协议。这是现在这个情况。那目前呢都没有啊，就双方不管是大陆的还是美国的证监会呢都没有去接受外面的采访，不置评。那现在呢中国有200多家的企业在美国上市，包括阿里巴巴呀、京东啊、百度啊等等，还有160多家因为违反这种外国公司问责法呢可能会面临着强制下市的这样的危机。如果公司连续3年拒绝哈美国的监管机构的审计要求的话，最快的呢可能在2024年初就被迫离开美国市场。那么今天的这个消息呢直接提震了整个的中概股的一些情况。一会儿呢我会请 Max 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解读一下到底都哪些中概股哈涨的这种情况从技术角度上是否能够持续，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另外呢今天看到地缘政治方面啊，那就是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这位女士叫做Blackburn，她呢是在周四搭乘专机抵达了台湾，深夜啊到达了台湾，再次展现了对台湾的强劲的支持。这个呢也是继佩洛西访台之后这3周以来美国的跨党派的参议院包括众议院跨党派的外交委员会以及呢之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访问台湾之后呢再一次美国的重量级的参议员访问台湾。我们在23号的时候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析了，那现在呢外交层面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事方面的对话已经全部停止了，现在呢是外交方面23号秦刚去见了谢尔曼，那之后呢现在双方都没有发这个会议的纪要，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呢在中国的方面用了万字长文再一次呢去批评美国，谴责美国，然后呢为自己辩护。所以呢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相当的紧张。另外呢则是和我们的加州朋友有着密切关系的。今天呢周四美国的加州主管加州空气啊环境的叫做空气资源委员会啊今天是全票啊无异议通过了表决，将在2035年起禁止燃油车的销售啊，这是和我们每一个加州的朋友都有关系。那么这个呢如果它这个通过了之后呢这是在美国呀整个的汽车行业当中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呀就已经通过了。那么这个呢将会对整个未来美国的汽车行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不仅是加州，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包括纽约、宾州、New Jersey 哈至少15个州都会追随它，之前这15个州都是跟随着加州进行干净汽车的这种法规的标准，所以呢预计这些州都会跟上，那么一下子就会对美国的整个的半壁江山汽车工业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那这个规定呢是将在2026年开始逐渐提高汽车尾气排放的这样标准，到了2035年市面上贩售的所有的新车都必须是零排放的这样的车辆哈，就是根本就不允许你有废气排放了。所以呢现在呢是在2026年，现在是2022年，还有4年间新贩售的车辆当中呢所有的 dealer 必须有35%都是呢再有就是油电混合啊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或者是电动车，或者是氢燃料汽车。这个比率呢到2030年将提高到68%，到了2035年将提到100%。但是呢在这个规定它不禁止啊，如果你是 我们普通民众的话，你驾驶原来的这个燃油汽车上路呢，这个没有关系，它也不禁止这种燃油的这种传统的汽车在二手汽场交易买卖，它不禁止，它只是对新车啊，你卖新车对 dealer 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新车到了2035年油车你就进不了加州了，这就是这么个情况，而且还有可能其他十几个州跟上。那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包括现在他们也面临着可能有17个州的共和党的一些检察长，他们会对此呢提出一些诉讼的挑战。那此前呢，在川普政府的时候，他是呢对加州自行设定汽车空气污染的这样一些规定呢是进行说是违宪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它导致了整个汽车工业的标准全都要上升。那这也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啊。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你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呢？到2035年，现在还有多少年？还有12-13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到您现在买车，您会怎么样去考虑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其实呢，从昨天到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也和我们很多华人家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昨天拜登签订了法令，将免去将近2000万亿的个人学生贷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令了。那在美国呢，大概有4400万的学生贷款啊，这些人数哈、啊，它就涉及到4400万的学生，它的这个贷款呢是大概有6000亿美元，然后呢，它这次呢可能会涉及到对不起啊，高杰说错了，它可能涉及到纳税人呢，我们要去承担4400亿和6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税收，我们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花费哦。那2万亿的个人的这些贷款呢，会有一个规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免去这样的一些贷款这个呢高杰也要给大家说一说。那同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啊，去谈一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这个呢是有些规定，家庭呢个人收入是不能超过12万5的，你的个人收入的话，你的学贷可以免去10000块钱。如果呢是夫妻呢是25万块钱，不超过25万块钱的话，也可以得到这种免除学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去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想吐槽也可以，想谈出你的观点也可以，都没有问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大家关注一下外汇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就和 Max 呢给大家去 review 一下啊，看一下整个今天的个股，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像一些专家呢就推荐一些小型的科技股呢，不建议去买入，那这都是为什么？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三，美元指数今天略有回撤，最低跌到107.99，目前在108.40附近。欧元对美元继续在反弹中盘整，略创新高，最高反弹到1.0032。收市于0.9972，英镑对美元也同样略创新高，最高到达1.1863，收市于1.1828。美元对日元则继续回撤，最低到达136.31，收市于136.49。美元对人民币则从昨天的6.86略回撤至6.8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您呢对美国的金融，包括呢股市方面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什么观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呢高姐也提到了啊几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消息，您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拨打电话表达您的观点。那现在呢高姐连线的是 Max， 他已经有着20多年的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啊，是投资高手。好，我们接下来呢和 Max 一起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美国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包括呢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行业。 Max 你好。
高建耀，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刚才提到了，今天美国呢是盘尾的时候呢急速的上升哈，虽然整个市场都在关注着明天鲍威尔的讲话，但是大家情绪呢非常的乐观，所以今天的科技股啊，整个五大高科技公司呢全部是集体攀升，像苹果呢涨了1.49%，脸书涨了3.38%，Google 呢涨了2.6%，亚马逊涨了2.6%，微软哈上涨了1.11%哈，道琼斯呢它也是。整个啊，整个成分股都在是收高。那波音它涨了3.53%，陶氏化学呢上涨2.8%，摩根大通银行呢是涨了2.37%，Salesforce 啊它涨了啊跌了啊这家跌了是跌了3.35%，费城半导体的股票全部是走阳啊，这是涨像美光啊涨了接近5%，AMD 涨了4.8%，恩伟达我不说嘛，它的这个财报并不是亮丽的，也涨了4.1%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那今天的这种高科技这种狂涨啊，它的这种我们知道，一旦这个利息要涨得比较大的话呢，其实对高科技呢这个挤压是比较大的，它承受压力比较大。但今天呢，确实市场情绪非常的高涨。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呢？
整体股市包括科技股现在基本上都是涨势，在30天内啊，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30天内它还是一个涨势，所以之前的一周的下跌可能也算是一个我们叫做调整了。
所以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是吧？
我从走势来看是这样子了。那因为整体的股美国的股市你可以之前我们都讲了多次，它是因为它在短期都是属于涨势的，然后长期它其实也是涨势，你在一年内它是跌势，因为过去半年它在跌。
如果啊明天联储它会比较鹰派啊，如果它现在就涨了个50个基点的话，可能呢市场非常的乐观，被市场压中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联储多个官员都是很鹰派的，他们希望呢能够控制住通胀。我在上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分析过，它现在呢从9月份开始缩表，一个月呢大概是这个比例呢要如果乘起来除起来的话呢，大概得30个月哈才能够缩表。达到呢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缩表。可是如果呢这个速度这么慢的话，这个通胀呢恐怕就是你要持续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整个美国的投资界包括呢市场都在争论，你到底哈美国的这一次经济能够走多久，这个通胀什么时候能下来。所以我看到今天联储官员都在去警告说，哦，我们的这个通胀的这种痛苦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那我想问的 Max 就是，虽然您只是总看技术，但是一旦出现明天联储比如说它比较鹰啊，75个基点说70个基点，这可能都会对市场带来一个重压。所以您觉得即使明天的这个他明天这个鲍威尔的讲话，您觉得对市场会带来的这个影响跟我们做一下分析，您怎么看呢？
因为如果从那个利率的走势来看的话，长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的，因为它的，然后在一年五年，你看十年，它现在基本上利率已经涨了，是最高点了。它其实都是最高点，因为你要再往上去的话，通常我们看经济它，它像政客通常他都会对经济很关注的，因为经济一旦，因为你利率一旦上升的话，那个它会伤害到那个经济嘛。
可是联储它的主要的任务是降低通胀啊，它就是看的第一要务就是通胀，它现在还多了一个任务呢，就看着整个的就业率。所以呢，如果联储你管不管经济，通胀现在居高不下的话，联储就失职了。这也是大家都在看鲍威尔会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屈从于这个政客吗？我们在美国你知道吗？其实政客他现在他也得对通胀去提出他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这直接就影响着中期选举。现在美国的通胀是非常之厉害的哟。
是啊，但长期来说，它利率都是， 通胀基本上是很难压制得住的。
你看我们现在都能看出了，他这样的话通胀是压不住啊。那所以呢，这种乐观的这种做法可能会给这个通胀啊下不来，那老百姓在这遭罪吧。所以这个呢，就看着明天这个市场这种过分的乐观，如果通胀压不住的话，它会对经济就会带来这样的损害。今天刚才像我们讲到，像欧洲的一些小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关闭了啊。他们做这个采访当中有一个他自己开的多年的这样一个面包房，他就关掉了。他发现呢，他现在用的那个气呀、啊、这些电呐、啊，他自己呢，如果说3000个面包哈，他以前去出售，他现在得再需要再做3000个面包，他才能赚钱。所以呢，他根本就关掉了。那这些呢，涉及到使用能源的一些企业呢，都在纷纷的再去关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在欧洲。那么同样的这个情况在美国，你虽然不是因为能源，但整个的这些所造成的这个通胀，大家都在捂紧的这样的一个钱包。你比如像维多利亚秘密啊，大家都知道。这种都是高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也不是那种必需品，所以呢，这些零售商的季度的这种销售额全部都是降低的。他们今年也都是调整了今年的销售的目标，因为销售者呢都把到这上面去花的这些服装的这些支出啊等等的，或者是其他的可以以前自由支配的呢，都把这钱省出来了，他都在捂紧了腰包，这些东西都会对整个的美国的经济带来重大的伤害。所以你不压，你包围，你不去控制通胀，你也会影响经济。所以你要控制通胀了，你也会影响经济。所以基本上现在它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两难的这样一个地步。好，那我们就从维多利亚的这个股票来看一看 ，Max， 你觉得维多利亚的走势未来会怎么样？
Victoria's Secret 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它在一个月内还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甚至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甚至短期它都开始往回跌了。
短期也开始跌了。其实现在的美国市场上还有一个现象，都是跟叫口红指标，大家知道啊，口红现象。每次呢，在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呢，其他的一些奢侈品呐、化妆品都收缩了，但是呢，女性的口红就会上扬，这也是她用最小的一个投资还能够维持自己最大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呢，这个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呢，现在就是一些化妆品卖口红啊等等的销量反倒都是上涨的。而这种维多利亚秘密啊这样品牌，你看到了不是那种必须的，不是那种外在的，我必须还要最低要维护一些脸面的，哎，它现在都不行了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只股票呢，就是健身器材啊，这个健身设备制造商叫做Peloton，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啊，还是叫 Peloton 啊 Peloton。 那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这家股票呢，是比收入比一年前降低了30%，所以呢，他们也在这个互联网啊，这家这个联网健身的这种设备制造商都在去支撑自己的财务的现金的流啊。这个是相当热门的一个股票，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大家都在家里头也要去健身，又不能去杀档的时候，又不能去外边的时候，所以呢，现在呢却比一年前这个营业，大家想一想，它这个收入下降了30%，这是多么大的巨大的影响？它一共有多少利润呢？它已经下了这么多哈。那么所以说，你说选股票有多么的难？好了，Max， 这家股票现在和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它第四度亏损呢超过了12亿美元哦。
Peloton 呢 Interactive 它在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中长期它的也都是下跌的趋势，虽然它在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周内也是下跌的趋势，它开始往回跌了。
所以呢，这就是高端的这样的零售商几乎呢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一次经济衰退，不管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已经感到了这种秋风之寒意了。那我们再看的那些低端的啊，我们看看那个 Dollar General 就 Dollar Tree 哈，那这个呢都是大家知道很便宜的，结果呢我们发现看这个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呢，它的报告呢显示季度销售额呢都增长了。那这些呢基本上它都是折扣店的连锁店，它就你从这里边能看出它吸 引了很多的一些家庭，一些消费者呢不得不去捂紧钱包，到这些地方呢去找一些必需品或者是替代品。那你就看到这种节约型的便宜的这样的一些零售店呢，它的一个业绩呢就往上走了。好，那也请 Max 跟我们来看看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 这两家股票情况如何。
Dollar Tree 对吗？Dollar Tree 你可以看到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中长期它是上涨的趋势，只是它在 一个月内一周内它往回跌了，开始它呈现下跌的趋势。
这是长期的看哈，即使呢这样，他们自己呢，像 Dollar Tree 呢，他们就讲到他的股价在昨天跌了8%哟。那他呢就在讲到，其实这种通胀呢也是对他们都带来了伤害，因为呢也是降低了他们的这种利润空间哈。那这是比较便宜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啊。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了。那今天呢比较反转的是一家 Twitter 喽， Twitter 在今天是逆转行情哈，它是涨了0.5%，每股呢是收在了$41.05。那这个呢消息呢是因为一个法院吧，法官呢下令呢推特呢不用像之前马斯克所说的那个样子，要全部的啊去提交他的机器人啊、垃圾账号啊等等的一些文件，他呢只是让他提供了一部分。那么这个呢对推特呢有所帮助。好，也请Max 我们来看一下推特的这股票会怎么样呢。昨天推特爆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是他的前安全官员在美国作证的时候呢有一份报告哈，那个报告200多页，里边呢就讲到了推特存在的诸多的问题。那其中呢一个呢就是他收中国政府的不明来源资金，然后呢将用户呢给了外国政府，这外国政府还不仅是中共，还有俄罗斯，还有印度。那么这件事情呢引起了个轩然的大波，昨天呢其实推特的股票是遭到重创的，那今天呢却上演了逆转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大戏看，所以到底会不会成为马斯克最终的圣诞大礼，我们不妨去观察。好，那从技术角度上 Max 你觉得推特的走势如何？
Twitter 它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啊，它在一个月内短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一个月半年都是上涨的趋势啊，可是它一年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不是很一致，它中长期的短期中期长期的那个趋势。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到呢是消息哈，来了消息之后呢会对这个公司带来的重大的影响。今天还有一个股票呢要值得去看一看， Snowflakes 啊，这个雪花怎么叫中文这个呢是巴菲特哈去看中的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他呢就在这个今天是涨了20%多哈，它在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是远远超过了预期。那它还是现在是个初创公司，还是亏损的，但是它的收入呢是非常的亮丽。所以在今天上午呢，大量的分析师都维持着对该股呢建入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像高盛啊、巴克莱呀、等等的，他们这些分析师呢都认为是值得买入的一只股票，叫做 Snowflake。那请。我们也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从技术角度看怎么样。
Snowflake 在半年一年五年的中长期它是下跌的趋势，它在 短期一周可能一个月内它都是属于上涨的趋势。
所以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从这一点上哈 Max 你给大家讲一讲，你看很多的人呢是看消息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很多的分析师呢都提高了他们的目标价格对这家公司，可是呢您只看技术哈，只看这个线各种线的这种走势，那您像这种情况之下对这样的股票您对大家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看大家是短期操作还是长期操作，因为短期操作的话当然你去看短期的走势，但是如果你是要 hold 稍微长一点，或者不想怎么去看盯着股票看的话你是要长期的存钱或者投资的话，那可能这些股票就可能要避开了。
要避开哈。好， 每个这个分析师包括个人投资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所谈到的这些呢都是各家的观点，我们不构成投资指言指南啊，在这告诫再重申一下。那今天呢还有就是 Tesla 了， Tesla 呢25号它是一分三分股了，那它呢是在今天开始正式，昨天晚些的时候呢就是正式生效了，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Tesla 是有点下滑的啊、那之后呢它现在呢它是低于哈、低于每股300美元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看一下这个 Tesla 的股票呢？我们之前这家公司啊，这家股票大家都是交易量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的 CEO Musk 呢是他开了股东会议之后呢，大家发现哎，他把他的股票卖出去了，也导致呢这个股票呢不断的在下拉啊。我们之前也有消息，有大空头做了，是最做空它，弄的这个敞口非常的大。那么今天这个一分三呢，其实外界也是蛮关注的，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话呢，从1980年以来，股票在拆分之后的一年里头，通常啊是看历史哈、啊、会上涨约25%，而大盘呢上涨的幅度只有9%，所以呢这种拆股呢它并不是会对这个股票带来非常大的一种伤害。那以前包括这个 Google 啊，包括亚马逊呢、啊、今年都进行了拆分的股票，那所有的理由呢都是哈、啊、让投资者更容易去购买他们的股票咯，那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到底这个股票您是从哪个层面去看啊，这个就是您自己就是英雄啊各有所见了。好，那 Max 你来看一看 Tesla 今天的它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向，我之前请您看过，但这次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给大家做个解读。
Tesla 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的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上升的趋势，它只有在一周内它开始回跌一点点吧。
嗯，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哈，这是一个消息，但是呢值得 Max 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油价。刚才我提到了伊朗呢可能和美国呢达成这样一个核协议啊，那么这个制裁如果能够放松或者怎么样的话呢，会对石油市场去带来影响。那今天的 OPEC 主席呢对削减石油的产量他又开始表态了，他呢是说他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建议，这个他们 OPEC 联盟呢可能会减少这种出产油的这样一个量。那么到底怎么看这个石油未来的走势呢？我们看到呢市场在之前哈 OPEC 去发表说他们要缩产的时候呢，在周二的时候整个油价是上涨的，但是今天呢这个油价是下跌的。 OPEC 主席呢他的这个表态也并没有去影响到市场，相反呢反倒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对市场呢大家都在关注。好，那我还是请 Max 对石油啊您给我们来看一下短期、中期和长期。
如果说石油的话它在上一周内它是下跌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还是下跌的趋势。
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特别是对这个石油啊对经济影响太大了，现在呢石油非常的贵啊。那接下来如果美国包括欧洲现在经济衰退啊，特别是欧洲已经不可避免现在，那么美国到底会怎么样？这一次联储的升息啊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衰退到底是软着陆啊，是能可控不可控啊，这些都是大家在形成的。所以呢 OPEC 主席他们减产恐怕在这种强大的或者是比较阴云密布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油价大家都缩减油包了，我不出门了，我不去买了，这种购买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之下，油价恐怕也是挡不住的。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几个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要请 Max 呢给大家去做一个分析，因为呢现在专家呢就认为啊一些小型的科技股啊估值仍然是偏高，不建议呢投资者呢大举的去买入，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我们要请 Max 呢给大家做一下分析。但是呢也有人看好在这种小型的科技股当中的一些个别的种类，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 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表达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呢是高杰和有着20多年的金融投资管理经验的 Max 为大家呢去看啊，去解读各个今天的市场金融市场的动态。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分析师呢是对小型科技股的估值。那刚才呢 Max 你讲到了，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呢，美国的这些科技股呢其实在长期中长期看都是涨的，可能近期之内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调整，但是呢即使近期之内的这样的调整呢，很多的投资人呢都已经说啊，因为利润投机一些机构都已经开始往外撤，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这种小型的科技股啊，你这个挤泡沫它的这个估值仍然是认为偏高的啊，还是非常昂贵的，从非常昂贵变成了昂贵啊，就是现在这个泡沫挤得还不够。那么这一类呢在反弹中你要跑赢大盘的可能性呢就不是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小型的科技股当中有太多的还没有盈利的这样的个股，这些股票可能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一旦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糟糕。所以呢这个也是加息又成为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现在呢有报告呢显示小盘科技股在2022年的盈利和销售的预期正在被下调，和罗素2000指数衡量的总体市场相比的话，这些股票在预期走向方面呢都认为是会弱的。这个呢很有意思。那么这些分析师认为呢，在这里边有两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呢是医疗健康，还有一个呢是非必需的消费品类的股票。那这两个类股的表现呢都会强于大盘。那么这两类的股票呢经历低迷之后呢都重新展现了这种强势的反弹，推动了最近的小盘股的这种反弹。好，那我想问问 Max 哈，您怎么看这些分析师市场分析师对这些事情的分析，您是从技术角度上给大家做一下解读和分析好不好？
如果是医疗的话，它都是属于比较必需品哦，所以你经济不好的话，它普遍来说它应该是还是能够比较能够抗跌的，但这个是普遍说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具体看具体的公司。
有的人呢因为今年上半年一直在跌嘛，美国的股票，所以呢很多人有损失哈。那包括刚才您讲的那个 Snowflake 是吧，那像您都不建议长期的话都不建议去持有，那这些呢都是没有盈利的啊，都是还在亏损的，但虽然收入呢有所上升哈啊，那这些呢都是分析师说你别厚得着了，你不要想着反弹赶快跑吧，你不要指着这个时候才能够收复你的失地。这是呢今天呢我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手里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些具体的股票了，但是从您角度上来讲，就是比如像这个健康类的，这都属于防御性的股票，那在经济一旦萧条的话，这些应该可以去注意的观察对吗？
可以注意观察，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公司，具体是的哪间公司，因为我们不可能比较笼统看嘛，我们买要看具体的，除非你是买，如果是要笼统看，我们就一般就直接买指数会比较好。
那这些小盘股的指数也尽量就不要碰了，还是说你还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从技术角度上看要不要碰这些股票？
指数那看哪一个指数啊，那主标志性的指数它的那个趋势是蛮一致的，标准普尔500啊，纳斯达克指数啊，道琼工商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还有哪怕是 Russell 2000，它指数它都是很蛮一致的。
长期都是看好的，但是呢，这一次的经济的调整则是现在的一个坎儿哈。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下面一个呢，这是在今天这个中概股的啊，今天中概股整个都是大涨的，其中呢有一个，我先请 Max 帮着大家来去解读一下，中国中免。这是今年呢在香港上市的首日哈，结果呢也是跌破了发行价。 中国中免呢，这是在三亚，它还有一个大型的免税城。然后呢，整个的香港呢，对这一次也是今年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交易的反应是相当平淡的。那这个和之前的几个哈，在今年在香港上市的这样的一个 IPO 的公司的情况都是一样，全都跌破了发行价。能请 Max 你能查到吗？能看一下中国中免的这只股票吗？
中国中免它还是在亏损状态吧。应该它如果你从它的股价来看的话，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半年内、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它的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一周内它开始往回涨了，但它其实它上个季度是亏损，它是盈利是下跌的。不是亏损，它盈利是下跌的，所以它在五年内，你可以看到五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就是长期，然后但短期和中期是下跌的趋势。
今天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想跟 Max 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下哈。我们看到呢，今天就是在美国的200多家。中概股嘛，那今天呢因为有一个消息，所以呢整个是上涨的，就是呢可能中美之间呢已经僵化，这个僵局啊可能会有解脱解开了，那就是中国方面不得不去接受美国的这种审计的监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些可能要去下市啊，可能不得不下市从美国市场走掉的中概股呢，可能就能留在美国了。那这个呢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所以今天整个中概股是普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想听听 Max 哈，您也是做这个股票的了，那现在呢即使他们能够达成一些协议的话呢，那有的专家呢就在担心哈，就是说你到底啊这个协议当中能不能够真正的严格的去按照审计的这样的规则，这里边有没有一些猫腻，有没有一些陷阱，那么同时呢整个的这个中概股未来的这种发展到底会怎么样。我们看到呢今天 IPO 是下跌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大陆包括香港的指数都是不怎么着，那现在呢它这种退让哈，就达成这个协议一个退让，您如何解读？此前还有5个大的中概股的公司是退市的啊，就从美国下去了，它要回到香港，结果呢现在它又出来这么一个消息，您怎么看这个，您怎么解读？这哪怕从纯粹的经济领域当中您怎么解读？
这个就很难说的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你看它的股市，它长期它中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可以说是下跌的趋势，因为它这个消息出来，它可能会给它刺激一点点的，它所以昨天是上涨，最近一天是上涨，但是它中长期都还是下跌的趋势，甚至短期也是下跌的趋势。
如果您是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的主管的话，您会放弃美国的市场到香港去上市吗？
应该不会吧，因为美国那可能他有政治上的考量了，如果是中国的主管的话，那但是如果你从纯粹从股市来看的话，美国始终是全世界最大的股市。
他从政治的角度上他想回去的话，咱们假设哈，他就政治上今天我们看到的他是让步了，咱们就假设他强硬到底，他把这160多家哈，200家中概股都撤走到香港，您觉得他真能做得出来吗？他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那香港能承受这么多，香港的股市他能还有多大的融资规模呢？你股市上来不就是为了融资吗？你都从美国股市跑走了，你跑到香港，你够你融资的吗？所以我看今天的这个挺有意思的，我看到这个香港的一些证监会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资本管理局的人呢，还在说大陆呢有这个大量的资金呢、啊、需要到香港的寻求这样的一个上市的机会吧，寻求这样的一个出路，所以呢他认为呢未来的港指呢还会呢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我想听听 Max， 你真的只是从技术的角度上，你觉得港指的未来的这个走向会怎么样？恒生指数，
它恒生指数它未来走向它都是下跌了，它从最高峰31000点到跌到18000点，它跌了就接近40%， 所以如果是讲大批资金涌入的话，那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嗯，所以呢，
所以
看到的
我们把消息，我把消息，我如果是把这些新闻抛开的话，我纯粹只是看它的价位，它都是往下跌的。
嗯，很有意思哈。那么这个解读呢，就是包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啊，不得不接受美国监管的话呢，有的人会认为是美国的华尔街怎么又去配合啦？怎么就不一定啊？很有可能从纯粹的经济规模的这个角度上，从股市啊 capital 这个 market 的这个角度上，中国那边可能是不得不去让步，否则的话，香港是容不下这么多的公司跑到那边。即使过去了的话，恐怕呢也会造成中国的这个经济它的融资呢出现巨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现在也很糟糕，这是今天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哈。那么从一个经济的层面，其实都连这个多个方面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各方也有不同的一个解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对这件事情有您的看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来发表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呢，高杰会给大家讲一讲美国的这个学生贷款呢，达到20000亿的这个个人贷款的这些，和我们可能每一个家长都有关系的事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我们接下李太太的电话。李太太你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你们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SIGA 这支股票的那个阻力跟那个支撑点。
嗯 ,AIGA, 对吗
?SIGA。
SIGA。
SIGA, 猴豆股。
猴豆股 ,OK, 猴豆股。好的 ,Max 听清楚了吗？请你给李太太来看一下啊，它的阻力点在哪里。
因为不要看错的猴豆股啊。
这个呢也是啊，因为就像当时疫情一样啊 ,COVID-19 来了之后呢，所有的疫苗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呢都是大幅度的上涨。那现在呢猴痘也成为美国的紧急状态，所以呢关于猴痘方面的这样的叫做猴痘股，它呢会怎么样。嗯。李太太经常都收听这个节目对吗？
是的，我每天都在听。
嗯，好的。那如果呢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李太太，您想知道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告诉给高杰啊。那如果高杰不懂的话呢，我会请专家，请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士呢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 ,Max, 可以了吗？
它是 SIGA 什么 ?SIGA Technologies。我这里可以看到啊，它在中长期啊，它是就哪怕是短期啊，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上涨的趋势啊，它是一周是往回跌了。
嗯，它的阻力点在哪里？李太太想问这个。
它的阻力点呢、啊，基本上它是看多久呢？要你
看多久
你是要、你想投资多久啊？这只股票是要长期持有的还是？
李太太，您是短期、长期？
长期的，长期的。
长期长到多久呢？李太太，我想问您这个问题。一年？
热线 Amy。
半年、一年都可以。
半年、一年，这叫中期哈。嗯，好，请 Max 回答一下。
半年、一年的话，它基本上它是你说它阻力点了，大概是26块了。
26块，好，李太太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呢？哈，这是
17到26，17块和26块啊，这边是主力啊。
嗯，17和26，李太太可以吗？这个答案，嗯，
还要冲破26、27才会往上是吗？
当然，如果它能够突破的话，它就继续往上了。
高杰看一下 Telegram，
它如果那它最近就是会一直下就对了。
最近你如果说在半 半年、一年啊、甚至一个月了，它还是属于微涨啊，这趋势一直下啊、它现在是在下跌的趋势啊。如果你是说一周内，
嗯，好了，那这个呢已经是比较官方的回答完了啊，然后呢不构成投资指南啊，对不起李太太，我们就只能是说供参考，我们不构成投资指南啊。好了，那我们再有一位是艾米，艾米请好，请抓紧时间快讲您的问题，请 Max 可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NVIDIA 的走向，未来的走向。
NVIDIA OK， 恩伟达 NVIDIA。Max， 时间呢很紧张，只有两分钟，请快速回答一下。
OK， 好，那 NVIDIA 我们看它在长期的五年内它是上升的趋势，它在短期内啊，它是它在中期半年一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在一个月内它是微微上涨的趋势，但是在一周内它开始往下滑了，所以它的情况不是很明朗啊，看要看你的那个投资的那个的时间点的长度。
艾米还在线吗？那为什么会单独问这只股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吗？
因为他上次说他的 earning 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可是就想看一下他的那个 future 是怎么样。
科技股啊，整个的科技股我们每天都在分析哈，那大类呢基本上大的方向都差不多。那今天呢我也提到了那些小型的科技股呢多个分析师也都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哈，它可能不要说你损失了你不舍得，可能未来更加糟糕啊，大概就是这样情况。再重申一遍啊，高杰呢和 Max 还有其他的专家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宏观的趋势，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大家一起分享哈，不构成投资指南。好了，非常感谢两位听众朋友们能收听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八点守住理财有道节目，高杰还有 Michelle 呢，我们会一起邀请专家为大家做今天热点的金融以及股市方面的动态点评。谢谢 Max， 谢谢两位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